今天和大家一起聚会，我很开心。当我们敬拜的时候，我往后面回头看看，看到这么多弟兄姐妹，心里面很开心。有很多人认识，也有很多，有一些还第一次见到。我简单介绍一下，我叫曹世明。我现在很少见到这个中文的名字，我很少见到我的中文名字，要么见到是拼音。我叫 Peter，大家叫我 Peter 就可以。很高兴认识大家。我今天呢，想跟大家分享一个题目，就是在基督里如何看待自己。开始之前，我想问大家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下一页第一个问题，跳过经文，下一个问题，你爱你自己吗？你喜欢你自己吗？啊，这个我问问哈，你爱不爱你自己？你喜欢不喜欢你自己？不太好意思说，是吧？如果喜欢的，轻轻的点点头好，好，好，我看到好，但是很多有些人没有点头，我不知道什么意思，不好回答。好的，第二个问题，下一个问题，是谁爱你、尊重你更多一些？越了解你的人，越尊重你，越爱你呢？还是不太了解你的人，他们更尊重你，更爱你呢？更了解你的人，还是不太了解你的人呢？好，大家想一想就好了。这两个问题呢，其实是一个测试。第一个问题是测试，就是你和我的自我认知是不是偏低？第二个问题呢？是测试你和我的自我认知是不是偏高，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自己可能觉得自己很舒服、很洋洋得意、很了不起，但是我们周围的人呢就觉得很受不了。就像有的时候我在家里面唱歌，我自己在那里很陶醉，但我太太就说：“你别唱了，安静一点吧。”我们看自己有可能会偏高，有可能会偏低。这个问题很重要，因为我们很多人在不同的时间，在不同的程度上，可能都有过挣扎，或者是我们的家人有这样的挣扎。而且，一个很健康的、合适的自我认知，对自己的灵命、对与神的关系、与人的关系都很重要。还有呢，这也是神要在我们生命里面来修复的一个工作。神不仅仅要修复他在我们里面。他的形象也要修复，我们怎样看待这个形象？所以今天我想分享这个题目，看自己合乎中道。我们一起来祷告好吗？求神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看自己看得更加合乎中道。天父上帝，我们同心到你的面前，求你来带领我们。我们知道你是何等的欢喜，何等的快乐。你看到我们从不同的地方来到你的殿中来敬拜你，来祷告，来学习你的话语，来彼此交通。今天就求你恩待我们每一个到你面前来的人，光照我们，牧养我们，来赐福给我们下面的这一段时间，让我们知道你施恩的时候与我们同在。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想请问一下，我们在座的，在座的各位有谁还不是基督徒的？你能举下手让我看一下吗？都已经差不多是基督徒了哈。好，那我就问你们另外一个问题哈。我们今天讲的，刚才读的经文是罗马书的第12章。罗马书总共有多少章？十几章？16章，罗马书总共有16章。在我们今天讲的是12章的几节，在前面的1到11章，保罗讲了很多关于基督信仰很核心的教义，因信称义，罪带来的后果，律法的角色，上帝的创造， 神的预定拣选，让我们在基督里面得荣耀，圣灵要洁净我们，圣灵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圣灵的工作，这些都很核心，是神的恩典和作为。但到了第十二章，他把重点转移到另外一个话题，发生一个转折，从神的作为转到人的回应，从教义转到行为生活，从神与人的关系转到人与人的关系。因为耶稣基督的福音要让我们经历三个层面的这种关键关系的更新和好，耶稣基督的福音要让我们经历三个层次的和好，分别是与神和好，与自己和好，与别人和好。与神和好，与自己和好，与别人和好。与神和好是基础，一个人只有认识神，才有了正确的人生的说明书、地图，就像我们开车一样，有了正确的地图，然后我们前面有光，车里有油，往前走有动力。而一个人不认识神呢，就像走进一个陌生的森林，第一次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前面的你问他从哪里来，你问他往哪里去，你问他你在哪里，都不很确定，都不知道。所以与神和好是基础，但是也很重要的点，慢慢的就是与自己和好。很多时候我们以为问题在别人身上，我有一次听一个牧师讲到，他讲到夫妻关系，他就问说夫妻之间吵架有没有谁吵架是因为是这样引起的，就是丈夫对妻子说，这件事情听你的吧，你说了算。然后妻子说，这件事情听你的吧，你说了算。丈夫说，听你的，你说了算。妻子说，听你的，你说了算。哎，结果就吵起来了。有没有那样，或者另外一种情形，就是说一个事情发生，一个可能发生一件不好的事情，丈夫说，哎呀，这件事情都怪我。那妻子就说，不，这件事情都怪我。丈夫说，不，怪我。妻子说，怪我。结果就吵起来了。有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呢？很少有，是吧？更多的情况是什么呢？这件事情我说了算，这件事情都怪你。其实我们很多时候以为问题都在别人身上，别人可能有问题，但是一个很关键的因素就是自己也有问题。而我们的问题就在于我们内心里面那个受罪捆绑、受罪伤害、破碎、爱慕虚荣、有点骄傲、没什么安全感但却过于敏感，或者是完美主义，或者是很容易自我欺骗那样的一个人。有一句话可能有些人听过，我想给大家看一下，就是他说，英文是这样说的， Hurt people hurt people, shame people shame people。他的意思就是说，一个受伤的人很容易伤害别人，一个活在羞愧里面的人也很容易去羞辱别人。这就是一种在罪里面生活的光景，他自己没有和自己和好。保罗，使徒保罗在给提多写的书信里有一句这样的话，我看了之后很受触动。他对提多书的三章三节，我请大家一起来读一下好吗？来，一二三，开始。谢谢保罗，这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宣教士，一个牧师给提多，是一个年轻的牧师这样的说，俩牧师之间发信息说，我们以前都是无知悖逆，常存恶毒嫉妒， 是可恨的，很让人讨厌的，然后也彼此讨厌。保罗这样子来说自己，其实就是因为他的内心，就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内心是一种处在黑暗、被罪所影响、捆绑那样的一个状态里面。我们一方面需要跟神和好，但另外一方面，我们的内心世界也需要被神来医治，我们能够和自己和好。这不是一种自我合理化，也不是为自己的过错找借口，也更不是自以为是，而是让神真的进到我们生命的深处，来医治我们，来更新我们，来修复我们。以前的时候读福音书、读圣经、读福音书，耶稣医治大麻风病人，医治血漏的妇人，治好生来瞎眼的人，以为就是一个故事，读一读就行了。现在越来越读，越读，我也发现，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是那样的人。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被神来医治、来洁净，能够恢复我们该有的样子，让我们能够真的在神的爱里面、神的眼光里面看待自己、爱自己、接纳自己，舍弃那种旧的以自我为中心的那个自己，被最扭曲的自己活出来，神所造的一个荣耀的、一个圣洁的、合他心意的这种形象。这是与自己和好。而第三点呢，是与人和好。与人和好就是一个很自然的结果，在人与人的关系中间，这种技巧沟通都很重要，但是一个健康的灵命必不可少。只有我们与神和好、与自己和好，我们与人的关系才更容易和好。我们学会了用神的眼光看自己、爱自己、接纳自己，我们才会学习用神的眼光来看别人、爱别人、接纳别人，才体会到什么叫做爱人如己，才真的有更有能力、更有爱心，能够与喜乐的人同喜乐，与哀哭的人同哀哭。所以，神的福音要让我们经历这三个层面的和好。这是保罗他在讲了他的教义，然后在12章后半部分讲我们人与人的关，人，我们个人和别人关系之前，在12章的1到8节。他讲到一点，我们自己要提醒我们要与自己和好，要看自己合乎中道。我们今天关注在第三节，罗马书的12章第三节，保罗说："我凭着所赐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我想就两个问题来分享：什么是合乎中道？然后怎么来合乎中道？所以第一点，什么是看自己合乎中道？大家有没有想过呢？什么是该怎样看自己？什么是看自己合乎中道呢？这是我的一个思考。下一页，就是在神的面前，对自己能有一个真实合一的认识，既承认自己有从神而来的能力和价值，也谦卑地承认自己的有限性，找到合适的位置，活出神的托付和使命。这是看自己合乎中道。如果用一个比喻的话，如果神的整个的国度是一幅拼图的话，那么就是我找到了神给赋予我的形状是什么，长处什么地方长，什么地方短，神给予我的恩赐、能力、性格，这些特点是什么？我找到了自己的形，我接受自己的形状，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发挥自己的功用。这就是看自己合乎中道。我给大家举几个圣经里面的例子。第一个就是保罗。保罗说，他凭着神所赐给他的恩对个人说，神对保罗身，在保罗身上有很多的恩典。他是使徒， 他有很多属灵的智慧，属灵的经历，但其中神给他还有一个恩典，就是他看自己合乎中道。所以在罗马书的开头，他称呼自己的时候，他说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奉召为使徒。他看自己不是看自己的成就、自己的学历，而是看他在他和神的关系中间，在神的面前，神怎样来呼召他，他怎样来回应神。这是保罗。另外一个例子，施洗约翰。施洗约翰的话，他在约翰福音的第二章，有犹太人来问施洗约翰说，你是谁？你是以利亚吗？你是那先知吗？你到他就说，你到底是谁？你自己说你是谁。施洗约翰说，我就是那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主的路，正如先知以赛亚所说的。施洗约翰他知道在神的整个拼图中间、国度中间，他自己的位置，他就是那一个声音，一个很独特的声音。所以他找到了神给他的形状、位置和功用。这两个人是弟兄，也比较外向。我再给大家举两个圣经里面的姐妹内向的例子。第一个就是耶稣的母亲玛利亚。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当天使对他说你要怀孕生子，玛利亚说我没有结婚怎么会有这事呢？然后天使说，因为圣灵的能力要临到你身上，你要怀孕生子。然后玛利亚就顺服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的身上。处女怀孕生子，这是从古至今独一无二的。但是玛利亚因为顺服神，她找到了她在神国度中间的这个形状、这个位置、这个角色。这一点对很多还不是基督徒的朋友来说是最难接受的，对很多基督徒来说也是我们刚信主的时候很多挣扎的事情。但这就是神在人间做的一个很独特的事。这是玛利亚。还有一个是女先知，叫做亚拿。她是约瑟玛利亚奉献耶稣的时候在圣殿里面遇见的。这个女先知她刚结婚七年，她的丈夫就去世了。从此以后呢，她就昼夜在圣殿里面来进食、祈祷、来侍奉神。到她84岁的时候，你想想他在圣殿里面多少年，到他84岁的时候他遇见了耶稣，他就把耶稣的事情对众人来讲论。他因为亲近神，神医治他、安慰他，他也找到了自己的形状、角色、位置。保罗、施洗约翰、玛利亚、亚拿，他们的很多方面都不同，年龄不同。施洗约翰大概活了多少岁啊？大家想想，施洗约翰大概活了多少岁？就30多岁，跟耶稣可能年龄差不多。他就只活了30岁就死掉了。而亚拿这个女先知，她活了84岁，她遇见耶稣84岁，她可能活了更久的年龄。他们的背景经历也很不一样。保罗和施洗约翰他们都是单身，而玛利亚是结婚的人，亚拿是丧偶的人。无论他们什么样的背景，内向外向，但他们因着与神亲近，都找到了自己合适的角色、位置和形状。有些人我们可能会说，这些人都是大人物，都是圣经里面记得大人物。像你、像我，我们都很平凡，我们都很普通。我们在神的国度里面有什么位置呢？弟兄姐妹，无论是大是小，神都宝贵。神不会创造没有价值的人。无论我们多么的渺小，但在整个拼图中间是独一无二的，没有人能够取代你。你在神的面前是有价值的。这是 看自己合乎中道。如果看自己不合乎中道的时候，会有什么表现？其中的表现之一就是高看自己，就是骄傲，就是夸大自己的能力和重要性。我在一本书里面看到一个比喻，我觉得说好，说得很好。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人就像一个小公，像公鸡一样，像公鸡一样，我们喜欢把自己的毛都炸起来，看起来很显眼，看起来很有能力，看起来自己很了不起，然后在院子里面走来走去，看起来威风凛凛的，而且还叽叽喳喳。但是呢，在一个老虎看来，这只公鸡，无论这个公鸡假装自己多么的有能力，多么的威风，在一个老虎看来，其实它就是一个做鸡肉 burger 的原材料。很多时候，我们的这种骄傲、自我膨胀，就像公鸡一样，而不合乎表现的另外一个表现，不合中道的另外一个表现，就是看自己过低。低看自己，这种自我价值感低，忽略或者看不到神给自己的恩赐能力，有的时候是不能够饶恕自己，不能够接纳自己，甚至是讨厌自己。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情况，我以前有过这样的挣扎，那个并不很好玩，但感谢神来医治我。这两种情况，看得过高或者看得过低，它表面上看着相反，但有一个共同的根源，就是离开神，用错误的眼光、错误的标准来衡量自己。离开神，用错误的眼光来看自己，错误的标准来衡量自己。弟兄姐妹，你有过这方面的困扰吗？我估计你可能没有，因为你是很好的人，但是有人有，而且他需要你的帮助。谁有呢？就是坐在你左右两边、前面后面的人，他们可能有这方面的困扰。好不好？我想邀请你对你旁边的人、前面后边或者左边右边的人说一句鼓励的话，就是在神的眼中你有价值，要看自己合乎中道。对你旁边的人说一句好吗？在神的眼中你有价值，要看自己合乎中道。我看到你们在说的时候，我心里面很羡慕你们，因为有人给你们说这样的话，我心里没有，我也很希望听到这样的话。这是第一点，什么是看自己合乎中道？就是在神的面前，跟在神的关系中间，用神的眼光、用神的标准来衡量自己。那如何看自己合乎中道呢？如何看自己合乎中道？如果说我们看自己不合乎中道，根源问题的根源在于离开神，用错误的眼光标准看自己的话，那么纠正的方法就是回到神面前，学习用他的眼光、他的标准来衡量自己。所以第一步就是承认神的主权，承认神的主权，这是第一步。神，你为什么有黄皮肤黑头发呢？这不是你自己选择的，其实是神的设计。神是你和我生命的创造者，他给了我们生命，给了我们气息，给了我们健康，给了我们阳光、雨水、空气、食物。在圣经里面，哥林多前书4:7有一句这样的话，我请大家一起来读一下好吗？来，一二三，开始。谢谢。保罗说，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在旧约里面有另外一节经文， 在生命记的八章十七到十八节，大家一起来读一下好吗？一二三，开始。谢谢。所以我们的一切，其实包括我们的能力，我们的潜力，也都是神给我们的。当我们承认了神的主权以后，就没有了骄傲的资本，就没有了骄傲自夸的基础。同样，当我们承认了神的主权之后，我们就更容易从自卑这个坑里面爬出来。有一段时间，我就是因为我自己以往的一些错误，很难原谅自己，很难接受自己，一直活在这种自我愧疚、自责之中。那就是我在信主之前，在我中学的时候，贪恋上了玩电子游戏，然后呢，因为我家在农村，也很早的接触到赌博，就很喜欢赌博。后来我信主以后，我回头一看，我觉得我花了很多的时间，浪费了很多时间在电子游戏、在赌博中间，我觉得很懊悔。如果我能早一点把那些时间能够用来学习好一些知识、一些技能该多好。所以我一直觉得那是一个污点，我不知道它有什么样的价值。有一次我跟我太太在沟通的时候，我就跟她说这个事情，她的话对我很有帮助。她说我很感谢神，你在遇到我之前有的那段经历。她说如果你结了婚以后开始玩电子游戏，开始去赌场赌博，那我就很崩溃。但是你是在很早之前过去了，就表明你现在对那些东西已经没有贪恋了，他已经不能抓住你了。所以我觉得这样子你就给我很大的安全感。我一听了之后，我觉得让我很受启发。他帮助我用神的眼光来我看我过去的这段经历。后来我才知道，原来这个是我在做青少年事工的时候，原来可以和青少年之间有关联。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那种惊奇感，有的时候你回头看自己的经历，可能刚开始不太明白，但慢慢的有一天你会明白，任何一个经历在神手中都不浪费。你有这种感受吗？好的经历你很感谢神，给你让你能够有所成就，能够有很多的幸福感恩的地方。就是一些不好的负面的经历，但是当你走过来以后，你会发现原来你可以用这个经历来服侍很多人。所以我们承认了神的主权，神创造我们，我们就没有了骄傲的基础，我们也可以从自卑中间走出来，然后能够绽放开，活出神讨神喜悦能够荣耀的一个生命。因为如果神已经接纳了你，你为什么不接纳自己呢？如果神已经原谅了你，你为什么不翻开下一页，翻到下一页来原谅自己、接纳自己呢？这是第一点，承认神的主权。第二点，就是在神的爱里面得饱足。弟兄姐妹们，虽然我们有些人了解的更多一些，有些人我们彼此不是太了解，但我知道你心里面的一个秘密，我知道你心里面的秘密，我说出来看对不对哈？你渴望更幸福，渴望更满足，对不对啊？有些人对哈，有些人可能说的，我猜的不是很对，但我估计你是渴望更幸福，渴望更满足。其实神造我们的时候，就把很多的这种正确的渴望，对幸福的渴望，放在我们的心里。我们的问题不在于有这些渴望，我们的问题在于这些渴望 会被误导。当我们这些渴望指向神自己，指向在神里面的祝福的时候，这都是很好的渴望。但是当我们的这些渴望被误导的时候，指向神以外，指向神以外的东西的时候，这就变成了我们的贪心、偶像。其实我们的心里面都有这样的贪心和偶像。我前段时间跟我妈妈视频，她说，哎呀，我现在可不能再贪心了。我妈妈是基督徒，也是差不多20年的基督徒，她说我现在可不能再贪心了，学习放下贪心了。我说怎么了？她说发现贪心好折磨人呢，贪心好折磨人，让人不知疲劳的你去为一件事情去工作，而且呢也疏远了人和神之间的关系，让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出现紧张。其实我们在神面前，神知道我们心里面都有贪心，都有偶像。我这里有一瓶水，在里面是水，但是大家看到里面下面还有一些别的东西，一些小石子，这些石子就像我们心里面不该有的一些东西一样，会污染这个水一样的东西一样。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面都有一些东西在折磨我们，是不该有，神想要帮我们除去的。弟兄姐妹，你心里面什么东西神要帮你除去呢？需要神帮你除去呢？我不知道你今天来到这里的时候你的心情怎样。有些人可能很感恩很喜乐，但有些人可能很疲惫很灰心，看前面也看不到盼望。可能是健康遇到挑战，工作或者是跟家人的关系遇到一些挑战。但不管怎么样，其实我们学习在神里面的满足，我们都可以和神来说，都可以在神里面得到帮助，得到安慰。因为神想要做你最知心的朋友。朋友是什么呢？朋友就是能够谈心的人，朋友就是能够分享秘密的人。而神就想让你做你的朋友，做你的朋友，让你在他里面能够被他洁净，然后在他里面得到满足。我之前在2015年读神学院期间，神呼召我做牧师的时候，我心里千百个不愿意，特别的不愿意。原因之一是我发现跟我的发财梦就背道而驰了。因为我小的时候的梦想就是做一个所谓的成功人士，我想神呼召我做牧师，我觉得那我太不想做了，我从来不想做牧师。其实就在这些年中间，我没有很彻底的顺服，但是就在一点一滴很小的顺服中间，一点一滴很小的亲近他的过程中间，我发现他在一点一点的改变我的心，让我显出来我心里面那么多的不该有的黑暗，不该有的贪心，而且他一点一点的帮我洁净，帮我医治。我现在发现我在神里面很满足，不是因为我得到的东西多了，而是发现我的这种该减少的欲望减少了，而且都能够在神里面得到一些供应，得到一些满足。有一首赞美诗是天韵诗班所唱的，叫做《一条路》的歌词里面，歌词写得很好，我给大家看一下。他说，我走过最幸福的路是跟随的路，让你的手引导生命的每一步。我走过最喜乐的路是依靠的路，把每一天交给你的心来眷顾。副歌里面说，舍己却更加宽阔，放手却更加稳妥，超乎想象，精彩丰富，我跟你走的这一条路。一个真正愿意在神面前顺服他、舍己亲近他的人，你会发现神在把你心里面的这些 不该有的东西给你去除掉，让你的生命变得干净，变得圣洁。你得发现，原来圣洁不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圣洁是一件非常喜乐的事情。你同意吗？神就像我们，就像这个苹果一样，一个苹果怎么变得成熟起来，怎么变得红起来？其实很简单，就是下面连着树，上面晒着光，和树相连，也有光照着它。我们到神面前也一样，我们持续的来亲近神，借着星期天的聚会、小组、你自己读经、学习、祷告的时间，你持续的来亲近他，和他连结，有他的光来光照你，慢慢的，我们的生命都变得越来越成熟，越来越有基督长成的香气。我们就真正的体会到，哇，原来神造我是一个苹果，神造你是一个桃，神造你是一个樱桃。我们有不同的形状，不同的颜色，不同的味道，我们就不再去盲目的跟别人比较，而是甘心的做神造自己的样子。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就是持续的接受神的塑造。在第三节到第六节下一个经文，他这样的说到了神给人恩典，分给对神给人信心的大小，也提到很多的恩赐。这几节经文呢，它一方面是一个静态的，是一个静态的，它告诉我们肢体之间的配搭，信心有大小，恩赐有不同。但同时呢，它也是一个动态的，因为信心会成长，恩赐，就耶稣在那个按财受托的比喻里面，恩赐也会成长。所以神对我们每个人的爱是一样的，但是恩赐和信心的大小是不一样的。所以神会不断的来洁净我们，塑造我们，要让我们来成长。这是神一直在建造我们。我前段时间看了一本书，书里面提到有三种基督徒，都是信主很多年的。第一种是信，他说一个基督徒信主22年，他说我信主22年，但我的灵命只有1岁。为什么？因为就是我信主的第一年，认真的聚会，认真的去教会，然后认真的去学习神的话，后面的21年都是不冷不热，没什么长进。所以我虽然信主22年，但我的灵命只有1岁。另外一个呢，也是信主20多年的基督徒，他有很多的圣经知识，对圣经非常熟悉，但是呢，人变得很骄傲，很容易看到别人身上的缺点。圣经都是为好像给别人读的，圣经这个镜子不是用来照自己，而是用来照别人，所以对人有很多的论断，心里面觉得自己很圣洁，但是一种冷冰冰的圣洁，是没有爱心的。还有一种基督徒是不断的被神来光照，他越来越看到自己内心的黑暗，然后呢，越来越被神来更深的洁净，更深的医治。他知道，他像保罗一样，知道自己是罪人中的罪魁，但是也知道神是何等的爱他。一个成熟的基督徒不仅仅是有爱心，一个成熟的基督徒他知道自己是何等的被爱，就是神在我们的身上，圣灵会不断不断的更深更细致的显明我们内心的黑暗，来洁净我们。弟兄姐妹，你愿意被神能够更深更深更广的来洁净吗？在2026年，我相信神想要在你身上做更多的工作，你愿意花时间来亲近他，来被他塑造吗？当他光照你的时候，你听讲道，你读经不是为别人读的，而是为你读的。我最后给大家看一张照片，这是一个人的墓碑，大家能看到这个上面写的名字吗？ Ruth， 不是我们的 Ruth 哈，他叫，这是看他的 last name， 他的最后的他的姓是 Graham， 这是美国的布道家 Billy Graham 的太太 Ruth， 他的墓碑的上面有一个中文的义字，因为他的父母是宣教士，他是在中国出生的，所以他放在这里。但是他的墓碑的最下面呢，他写了一行字，把他的中文翻译放在那里的。他写的是 "End of construction. Thank you for your patience." 就是施工结束，谢谢你的耐心。他的意思是说，这他的一辈子一直在被神建造，到这一天，这个施工完成了。而在建造他的过程中，不是那么安静的，有很多的嘈杂的声音，有很多的灰尘。其实我们基督徒在教会里面生活，在家里面生活，我们也知道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吵吵闹闹，也会有一些灰尘。但是只要我们愿意被神来建造，我们就发现，哎，我们自己，我们的教会越来越圣洁，越来越合乎神的心意。有一次在教会里面聚会，有人就对我说 Peter， 我看你和师母从来不吵架。我说你说的很对，我们从来不在教会里面吵架。其实我们基督徒我们都会有摩擦，因为神在使用我们每一个人来彼此建造。但是只要我们看着神，就像苹果一样，下面连着根，上面看到神的光，我们一起都会越来越成长，越来越成熟，越来越结出圣灵的果子。而且我们能够与神和好，与自己和好，与别人和好，这是神要在我们身上所做的。阿们。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求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体会到，让我们看到你给我们描绘的属灵的画面，我们未来的生命的画面，关系的画面。你也来帮助我们养成好的习惯，让我们能够在你里面成长，能够体会到与你和好，与自己和好，与别人和好。让我们不再彼此比较，不再嫉妒纷争，骄傲自卑，而是让我们能够看自己合乎中道，也看别人合乎中道。你来帮助我们，帮助 UCBC 的每一个弟兄姐妹，在你里面就像一个苹果一样，因为和你连结，因为彼此连结，因为有光的照耀，有你的牧养，能够越来越成长成熟，从绿色变成红色。谢谢主，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我们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